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闭门审判人权律师王全章，庭外关注者、声援者被拘捕；中国官方媒体称在福建造成8死22伤的劫车撞人者、肇事者为无业人员；朝鲜和韩国星期三举行了朝鲜半岛铁路重新连通仪式，不过在对朝鲜的核项目及导弹项目制裁期间，工程将不能进行。美国股市连续下跌，有史以来最长的牛市可能告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的一个法庭星期三对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章进行不公开的审判。星期三，也就是12月26日，中国当局在天津进行这次对外不公开的秘密审判。中国当局称，王全章受境外反华势力培训，试图颠覆国家政权。这次闭门审判星期三早上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并吸引了国际社会、外国驻华使馆和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当局在法院门口设置了关卡，限制车辆进入。路透社报道说，新闻记者无法接近法院的大门。现场目击者说，曾经呼吁不要奥运要人权而被关押5年的黑龙江人权人士杨春林，在天津二院前呼吁法庭无罪释放王全章，然后他被警察带走。在北京，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一大早试图前往天津旁听法庭对自己丈夫的审判，但被便衣警察阻挡，无法离开社区。曾经跟王全章被拘押在同一拘留所的另一名709律师谢艳义发表推文，对星期三的闭门庭审表示忧虑。他早晨试图前往天津关注这一庭审，但被当局派出的跟踪人员阻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年前上台后大力度打压异议人士，当局从2015年7月9日开始逮捕大批维权律师，这些律师被称为709律师。曾经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的王全章律师在那年的8月被逮捕，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超过1000天。中国当局拒绝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坚持称当局依法办案，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官方媒体说，12月25日在福建省龙岩市持刀劫持公共交通车辆撞人的男子是一名邱姓无业人员。事件中有8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1人仍然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有目击者说，一名男子持刀劫持了一辆公交车后，一路撞行300-400米，冲撞行人和车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照片显示，出事地点一片混乱，可以看到一些被撞的人躺在地上，还有视频显示4-5名警察将嫌疑人制服在地上。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48岁的嫌犯犯罪嫌疑人邱某是无业人员，与当地居委会干部有积怨，产生矛盾后持刀杀人并劫持公交车撞人，案件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人称，这是一次恶性报复社会的事件。今年10月26日，一名重庆女子在重庆持刀砍伤14名幼儿园学生。今年9月，湖南发生了驾车肆意撞人的事件。今年6月，上海一名男子砍死砍伤多名小学生，肇事者事后对当局说，他因生活无着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 朝鲜和韩国星期三举行了朝鲜半岛铁路重新连通仪式。不过，在对朝鲜的核项目及导弹项目进行制裁期间，工程将不能进行。朝鲜半岛南北方十月同意重新连通，自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切断的铁路和公路。这是今年南北双方关系解冻的又一个迹象。一列专列将100名韩国政府人员、政界人士和战争离散家庭的代表运到边界城市开城的板门店火车站，受到100人的朝鲜代表团的欢迎。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同意这个铁路连通仪式的举行，不过目前的制裁不准向朝鲜运送能源和金属产品以及其他材料，因此连通铁路的工程建设无法开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发布海外高层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十年后的今天，千人计划给中国招来了超过6000名专业人士，却也招来了国际间的质疑和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国正以非传统和非法的手段招聘或吸引美国内部人士，对美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这个月初，曾经入选千人计划的华裔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守成跳楼死亡。此前，他的公司因为是否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尖端技术，受到美方的调查。中共的千人计划有什么内幕？究竟是人才引进还是技术窃取？千人计划是否成了害人计划？美国的打击行动能产生什么效果？对守规矩的华人科学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那么千人计划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于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千人计划应当怎么看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中国呢，你可以看到它从90年代开始了就要吸引人才，当时呢，在李嘉诚的这个帮助下和推动下呢，进行了长江学者的这个人才的引进计划，当时主要还在着重于高校，而且呢，也主要是把在美国这个毕业的这些新毕业的这些博士了，这些高层次人才了，引进到中国的高校里边。但是到了2008年呢，那么这是由中央那个中共中央组织部来那个统管的一个就是什么千人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话，就有一个非常两个特征，一个呢就是说它是由中共中央一个就是组织部统管的，那么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有一个2025这些制造目标，为中国的大型的这个研究机构、国营企业和支柱产业、战略这些产业了，那么寻求人才。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在于，它改变了过去长江学者交流计划的这些一定就是一次回去了就终身任职，它现在就说可以以两头了兼职，也就是说它着重于从美国的现任的还有那个就是既没有那个退休，而且是正好是担任就是顶梁柱的这些科学家或者学者中呢，来那个就是进行招聘。甚至很多给他们的就说是那个只工作2-3个月，利用他们的暑假和寒假，所以这点呢我觉得就非常不一样。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大规模从海外引进人才呢？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中国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说，
中国的这个制度它本身是一个扼杀创造力、扼杀人才的制度，中国人之所以大量的外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正是因为中共体制自身的因素，中国在许多的关键领域里缺乏自主产权，更缺乏这些创造性的高层次人才。那么如何赶超，对于中共来说，单单依靠体制内的力量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我想中共应该非常清楚。在历史上，中共立国之初，从海外归来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比如 中国的两弹一星，它的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海归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从根本上来说，中共这个体制它本身缺乏造血功能，甚至患有败血症，所以必须不断地从外部输血或者从外部吸血，它才能维持这个体制。
那么中共的千人计划对海外的学者有吸引力，它的吸引力究竟在哪个地方，或者说它的诱惑力究竟在何处呢？对这个问题，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我还要指出两点，就使得这个诱惑呢就变得更大。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其实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在那儿工作一年。那比如说现在呢，就说据我拿到的一些邀请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去在中国，比如说进行合作博士培养，那么只要工作三个月，也就是说暑假，因为我们的暑假基本上有三个月，寒假有一个月，所以就暑假如果工作两个月，寒假工作一个月的话呢，它可以给你工资呢达到60万到100万。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兼职，只要兼职三个月正好了，因为我们的教授的工资在美国呢，我们是9月的工资，所以我们还有三个月呢其实是没有工资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你利用这三个月兼职的话呢，你就可以达到你的工资收入的倍增计划。
哇，嗯，
这是有诱惑的。
嗯，
另外一个呢，我想指出了刚才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千人计划它的这个背景是在2008年的11月份。
嗯，
这里边呢正好是9月份呢，西方呢进入那个金融风暴。那么进入金融风暴了，一大批的就是企业了就开始裁员，包括西方的各大的银行开始裁员。你会注意一下，中国那个千人计划它捞的人才了，首先开始就主要是捞的是企业的一些科技的重点的国家发展的一些航空航天项目的，然后还有就是银行那个金融的这些高级管理人才。所以你可以看到正好面对西方的金融风暴，那么大量的人呢在失业或者是前景不是非常好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呢那么又出大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大手笔，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诱惑呢就显得更大。
那么中共当局的千人计划对在海外的学者有什么样的影响，会对他们的工作环境，对他们心理，对他们的对这个工作态度，对他们的职业看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有社会科学的学者，因为他们进入到千人计划，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变成了就是快乐的机器人，他们为这个专制政权的呐喊，为这个专制政权的那个呼喊，其实呢在做的研究呢就跟着中共的大外宣呢在做选题，什么大国崛起啦，什么就是北京那个共识啦，什么中国模式啦，还有什么中国梦啦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呢在那个就是一方面主导了选题的那个方向是跟着中宣部跟着大外宣的，另一方面呢他们这些人因为跟中共有非常那个紧密的合作，所以呢他们呢会对那些有批评中共的学者呢进行一个孤立和就是那个拉开距离。所以往往就是说如果你对中共有批评色彩的话，往往他们这些人就不会邀请你呢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者就说中共呢就有意识的就是把你的名字呢在百度上呢全部就进行消解，而且在有许多的学术刊物了，因为有你的名字了，你也进不到中国的这个就是电子的那个图书馆的系统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当然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对美国的学术自由，对美国的根本的就是那个价值观呢和生活方式呢，确实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那么中共当局的千人计划对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特别是那些具有大陆教育背景的科学家，他们一些人可能对中共缺乏认识，或者他们不能区分中共和中国的关系，那么他们自身可能想是为中国做贡献，他实际上却做了中共的帮凶，所以这些问题上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而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一些重要部门对大陆背景的科学家对他们的忠诚度产生怀疑。我想这里边或许有种族歧视的因素，但是如果出现大面积的华裔科学家 对美国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的时候，那这个问题我想更应该中国人或者是一些华裔科学家应该检讨。
嗯哼，
所以就这点来说，我们必须谴责那些东家吃西家睡的投机分子。但是我也想，毕竟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从根本制度上来讲，华人科学家还是应该有保障。
那么参与中共千人计划的科学家，海外的科学家，包括在美国的科学家，他们参与千人计划究竟客观效果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中共这种用科学盗窃别国家科学技术来强化它的制度的话，会对中国的民主制度的未来的发展会造成极大的威胁。当年中共的两弹一星的发展的时候，它的标志性的人物实际上都是来自西方的留学的科学家，而中共他们成功之后却抹杀了这些科学家们的作用，而强调他们制度作用。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科学家他们在无形中维持了中共的这个邪恶制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报道称，中美国计划减少在阿富汗这一饱受战乱蹂躏的国家的驻军。巴基斯坦正在与他的亲密盟友中国就阿富汗政治动态的演变举行新一轮的讨论。有关官员表示，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麦哈迈德·库雷西星期二前往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谈，双方都强调支持由阿富汗人领导、由阿富汗人拥有的和平进程。库雷西在会晤中国外长后对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表示，会谈中讨论了阿富汗的新发展和最近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和平谈判。他还说，中方赞赏巴基斯坦为阿富汗的和平所提出的倡议。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访问中国之前对阿富汗和伊朗进行了访问，这是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地区接触的一部分。莫斯科是库雷西四国之旅的最后一站，在那里他将与俄罗斯领导人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会谈后表示，双方相信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阿富汗问题，唯一现实的方式是促进政治和解。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库雷西进行四国访问之前，上星期有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口头命令五角大楼从下个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出14000名驻阿富汗美军的一半。白宫和军事官员对这些报道未予置评。撤军计划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和猜测，突如其来的撤军将使本来就四面楚歌的阿富汗安全部队遭受更多来自塔利班方面的战场压力，这一举动可能会破坏重启的和平进程。中国加强了地区外交努力，希望有助于缓解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并鼓励两国共同努力通过谈判结束阿富汗战争。喀布尔对北京态度友好，北京和塔利班保持着联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下令将驻扎在叙利亚的全部美军撤出，这一举动引发包括美国国会共和党、民主党两党议员在内的众多人士的担忧。有人担忧，如果美军撤出，伊斯兰国等组织将卷土重来。此外，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也将有恃无恐。美国为何要在这个时候撤军？有关的担忧是否是有道理、有必要？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就此做出了分析和探讨。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
这一次从叙利亚撤军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引发了不光是这个外交啊、国防等官员的这个质疑或者说担忧的声音，也引发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们的这些担忧啊。那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美军从叙利亚现在全部撤出的话，像伊斯兰国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个组织，有可能会死灰复燃。您认为这种相关的担忧是否有必要呢？
川普总统这一次透过推特宣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话，确实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国会的话，国会里面虽然说他的这个他同党的这个议员在参议院里面占多数，那么参议院的话在美国的这个两院里面的话也是有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一个参与的权利。虽然说这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权利，但是过去的话国会是要想要限制总统的在外用兵的这个权利。这一次刚好相反，这次是总统在完全没有任何谘商的情况之下把这么重大一个事情呢就透过这个推特发布，就让国会感觉到说这个行政跟这个立法部门的关系已经失衡。那么就讲到这国外的话，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让盟友也好，让敌人也好，都感觉到相当的草率。那么对盟友来讲的话，就比如说过去帮助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欧盟国家，包括以色列，包括库尔德人的话，都觉得是一阵的这个错愕。那么对敌人来讲的话，如果说美军就这样子很快就撤出来，然后完全没有章法的撤出来的话，那么看起来会受益的呢是除了这个阿萨德政权之外，再来就是支持他的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草率的一个决定的话，不管是让朋友也好，或者是让这个敌人也好，都感到相当的错愕。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啊，在这个宣布做出之后，在美国国内呢是有很多这个担忧的声音啊，或者说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他对特朗普总统撤军的这个行动是表示赞扬啊。那普京是称这一举措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您认为，如果美国从叙利亚这个全部撤军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对当地的局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现在有人说这个有人发出这样的担忧啊，就是认为美军撤出后，那么叙利亚的领导人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可能会进一步的得以巩固。那么被认为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和俄罗斯会将美军这次的这个撤军行动视为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不知道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首先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话，他的撤军的理由是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还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希望能够把美军从海外给撤回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讲法。那么另外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话，他现在所占领的这个疆土的话，已经比他全盛的时候要小了很多。当然这个是因为有这个美军在那儿驻扎，然后扶持了在当地的这个库尔德族人还有其他的盟友，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 ISIS 虽然这个版图已经缩小很多，但是没有完全斩草除根。那么我很担心就是说，这样子这个草率的撤军之后呢，本来阿萨德的话他的政权已经是这个摇摇欲坠，那么我相信可能会死而复生，然后再加上这个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协助的话，他会巩固他的政权。那么也许他会有巩固他政权之后呢，也这个叙利亚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会回去过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一个在人权上的话让人很担忧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美国本来进入这叙利亚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打败这个伊斯兰国，那伊斯兰国并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结论，就是说美国进去这个伊拉克这场这个战争的话，这个输赢到底是何在？
嗯，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他将于明年的二月底离任。我们知道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在亚太地区啊，这个美国与韩国、日本这些传统盟友的关系，以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都是影响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马蒂斯部长 离任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战略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走向，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的一般人可能认为说中东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是两个区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关联至为重大，关联是在于说这个其他的就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就是说三军统帅跟国防部长的不和能够结论说到底美国的这作为一个盟邦的这一个信用到底是否可靠。我再讲这么一点，就是说过去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在宴请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同一天命令美军这个用飞弹攻击这个阿萨德政权。为什么？那时候阿萨德政权用这个所谓的化学武器来攻击他自己的人民，所以给他找到一个借口。那他这样做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习近平就是说表示这尊以上宾，另外一方面的话表示给他看说我现在要你做的有关于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么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把这个得手已经来了这个成功给让出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北韩呢会蠢蠢欲动，让中国呢觉得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话他是随时可以放弃他的原则，然后他要做任何决定的话是随性所来啊，而且非常的不可预测。那对于其他的盟邦像日本和韩国甚至于台湾的话，可能也会担心说如果碰到哪天有一个总统他主要是为他自己或者为国内这个的政治的考虑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弃对他们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盟邦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是我看到这个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谈到从叙利亚撤军的消息之外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说美国现在还在考虑是从阿富汗撤出一半的驻军。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否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准备在这个中东这个力量收缩的这样一个事态呢？您的看法？
在阿富汗地区的话这个情况也当然是比那个在这个塔利班他在掌权的时候要好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平静。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在那儿驻军的话已经有17年了啊，这个是美国在任何的这个战役里面驻扎最久的时候，所以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的话是有一点厌战。然后川普他作为这个总统候选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要从阿富汗撤军，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去我相信每一位总统就他的前任的话都想过要撤军的问题，但是你要撤军的话一定要是在当地这个情况已经相当的稳定，而且当地这个亲美的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如果说你提早这个撤军的话，只能说是让这个前功尽弃，让这塔利班还有神学士的话就卷土重来。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启色家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详细的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随着美国股市指数从峰值降低将近20%，这种跌落使分析人士担心，除非圣诞节后星期三股市开盘后扭转一路下滑的趋势，否则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牛市可能就此告终。美国股市期货呈现负数，减少了股市星期二圣诞节关闭后星期三开盘反弹的希望。圣诞节前期美国股市按惯例提前3小时收盘，但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分别已经跌落了 2.9% 和 2.7%， 成为有史以来最糟的平安夜表现。美国股市上个星期已经连续数天大幅度下跌。先进入星期三的亚太地区股市大多走低，在早盘的交易中不包括日本的 MSCI 的亚太股市指数下跌了 0.15%， 韩国股市指数跌幅超过 1%， 上海股市指数跌落 0.1%， 日本的日经指数呈现 0.75% 的上扬，不过远没有恢复一天前的5%的跌落。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股市下跌和其他一些经济问题归咎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推特上说，美国唯一的经济问题是利率上升。他指责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损害了经济。在开始于2007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关键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以提振经济增长。美联储数年来一直把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提高了贸易成本，通常会减少贸易量，减少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减缓经济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开支授权脱节，在星期六，也就是12月22日进入部分停摆。由于美国国会和白宫就政府开支问题依然争执不下，政府开支继续没有着落。在圣诞节长假后，原本需要在星期三12月26日恢复运作的许多政府部门将继续停摆，包括处理美国对外关系的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部门。由于时差关系，已经进入星期三工作日的美国在亚洲的使领馆也受到影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微博中说，由于拨款问题未决，本账号将不会定期更新。不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所有领事服务将于12月26日起按正常约定时间恢复。在首尔，美国驻韩国大使馆星期三表示，尽管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只要情况允许，大使馆的签证和其他领事业务会正常进行。熟悉政府运作的人士说，美国国务院使用签证和护照申请费继续处理有关事务，但是会关闭一些运作，并临时冻结雇佣新员工。在政府部分停摆期间，外国游客可能访问美国的一些国家公园和靠政府拨款运作的一些博物馆会关闭。另外，大约38万联邦雇员临时下岗，42万名政府员工被要求暂时无薪酬工作，包括检查入境者入关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5万名员工。国会未能通过一项包括为边境建墙拨款的政府开支法案，特朗普总统说他不会在不包括这项拨款的开支法案上签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导致政府开支中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军事实力近年来快速崛起，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凯尔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强调美国需要大力支持军事发展，才能抗衡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来自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凯尔在今年九月接替已故参议员麦凯恩的职位，重返国会。作为共和党的重要成员，凯尔议员他同时也是美国国会所委任成立的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凯尔议员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国防开支常年聚焦在打击恐怖主义、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但其实更应该集中精力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所带来的挑战。凯尔议员向我们同时强调了，目前中国所能部署的军事战力和2013年他首次离开国会时情况完全截然不同。
Take China for example. China has been on a technology acquisition.
以中国为例，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技术收购，他们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收购了众多的技术，然后加以研发。与此同时，他们也了解美国军事战略，了解如何在潜在的冲突中击败美国。 知道我们的战略，同时知道要如何部署军力来击败我们。例如，他们可能会率先以摧毁我们的太空资产来掩盖我们的眼目，而他们现在是有能力这么做的。他们会尽所能不让我们接近中国，他们现在也有能力这么做，因为他们现在的武器已经可以达到很远的射程，他们的反舰武器也能阻止我们的舰艇或航母等接近中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向中国发射任何弹药，我们大概只能使用远程对空武器。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们采购了他们擅长的武器技术，所有的先进科技、先进计算机和超声速设备等，全部的武器都是现代战争中的隐患。这些东西15年前根本不存在，当然还有网络战。
凯尔议员以这份国防战略委员会最近公布的报告为基础，向美国政府建议大力发展军力，以形成威慑的力量，降低与中国和俄罗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凯尔议员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他还提到美国在潜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爆发的军事冲突当中面临了失败的风险，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评估情况。
China does have a comprehensive...
中国有十分全面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由最上层命令，然后从军队到产业界的所有人都必须听命并提供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全政府方针。在这方面，美国需要做得更多，这也是国防委员会所提出的。我们的产业必须要能支持我们的国防需求，我们需要毫无问题，我们可以依赖的设备。因为目前我们从其他国家采购了很多设备和技术，我们也从中国购买了一些高科技产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盟友的角色，确保他们能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也继续支持我们在区域内的盟友。通过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盟友以及技术的领先，我认为我们能应对挑战，遏制俄罗斯或中国对抗我们的野心。不过永远有个风险，就是敌人估算错误，认为他们将从冲突中获益，进一步展开侵略性行动，而不是避开冲突。我们必须清楚地让他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想法。
除此之外，美国军舰今年三度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北京当局不满。凯尔向我们表示，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与开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承诺。
美国军舰一直都在全球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意味着我们不会进入别的国家的领海。全球人民只要基于合法原因，应该能自由地在全球航行。美国海军为了确保这样的自由而航行全球，我们用这样的和平的方式说明了这个重点。
在谈到美中之间在科技资讯产业领域的竞争时，凯尔议员则表示，美国企业现在也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而美国政府在认识到有关的风险之后，现在也出台了相对应的政策。
American companies are more and more appreciated.
美国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是夹带着高风险的，他们往往着眼于那里美好的经济机会，因为那里有广大的市场，因此蒙蔽了当中所隐蔽的一些风险。他们必须要放弃很多技术以换取中国的市场准入，他们必须要和中国的公司以合资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他们必须与中国的伙伴分享技术，甚至很多情况下技术被中国伙伴夺走，然后他们就被一脚踢开，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具备竞争力了。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那是一把双刃剑，那里充满机会，但同时也风险密布。美国政府现在有政策来确保不再有技术转让，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凯尔议员目前已经宣布不会在明年开始的新国会当中继续留任，不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一再强调，美国需要充分且稳定的军事预算，才能够抗衡来自中国与俄罗斯所构成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709案件律师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开庭庭审，延宕3年4个月后在天津开庭，并将择机宣判。王全章家属未能到庭旁听， 部分维权人士冲破围堵抵达天津后，很快遭到当局控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对709案律师王全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审判，2018年12月26日上午在天津第二中院举行。二中院官方网站当天下午的新闻稿说，此案将择机宣判，并说因涉及国家秘密，法院依法决定不公开开庭审理。对于二中院的上述宣布，709案维权律师谢艳仪对美国之音说，
所有的信息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来讲具体的来讲很难判断，就是说他庭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到现在不清楚。所以来讲王全章的这个酷刑的问题是这个案子的，其实是这个事件也好，这个案子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本质问题。至于说怎么判，也就是政治层面上来讲，就是说怎么去下台阶啊，怎么去收场。
谢艳仪说，王全章的妻子没有到庭说明，案件审理缺乏公平正义，即使涉及国家机密，法庭也应有被告的妻子在场。上午有消息说，王全章可能要当庭解聘刘卫国律师辩护权。对此谢艳仪说，如果是这样，法院要给王全章15天时间重新委托辩护人，或者王全章自我辩护，这些都是王全章可以使用的法律程序武器，而庭内的细节外界并不知道。法庭外当局动用大批维稳力量围堵试图前来声援的维权人士。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位于北京昌平的住所外，国宝早已上岗阻止他前往天津。网上信息说，12月26日早上5点半，李文足在王翘岭的陪同下尝试突围，打算到天津听审。一推大厦铁门，十几个人一拥而上，当中有国宝也有记者。国宝将记者赶走后死守区内的路口，李文足被国宝阻拦，无法前往天津。王全章的姐姐王全秀也前往天津，上了火车后发现被跟踪，而后就没有了消息。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设法到达了天津，网上还出现她在天津南站外的照片，但是很快许燕就被当局控制，并且被带到了派出所。
我知道你在天津，你现在什么状况？
我现在被天津的警察带到派出所了，然后应该在天津河北分局一个叫洪顺里派出所。我现在在派出所里的讯问室里面。
你今天在现场都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接近的法院了吗？
在马路上。反正就是很多人就来了，很多人就围上来把我带走了。没关系，我做最坏的准备呗。反正我在大街上能怎么着？我现在反正在派出所也走不了。
跟你一起来到天津的还有别人吗？还是就是你一个人？
对，有个叫王素娥的，他也是现在被带走了，但是他在另外一辆车上带走，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带到哪了。
截至上午11点，许燕一直待在派出所，中午还给了他一顿饭。不锈钢小碗里上面是一勺白米饭，下面是萝卜西葫芦。许燕发文说，看管他的两名警察则被招呼去吃带鱼。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发文说，派出所警察显然没有抢许燕的手机，情况还没有很差，保持联系。当天下午2点左右，许燕离开派出所。网上信息显示，还有别的维权人士设法到了天津法院的外面。王毅网上发文说，被赶到天津二中院，他们倒了几次私家车，凌晨悄悄潜伏到天津，到了法院附近就被维稳人员直扑。网上的视频还显示，一位身着绿色防寒服的男子在法院外面呼喊口号。
我是王全章，是吧王全章，王全章是好人，是中国最好的好人。
有人认出此人叫王春林，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位维权人士，他曾因呼喊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口号被判刑5年。杭州的维权人士张哲成26日在天津第二中院的对面举起了王全章无罪释放的标语，后被警察带走。网上不断有人发出信息追迹前往天津二中院声援王全章的人士名单，例如北京的李美清、叶红霞、陈艳华以及何家维、全世新、王富雷等。 通报他们信息的同时，请求舆论关注他们的安全。另外，今天上午，香港有民主派人士前往中联办，要求中国当局无罪释放709律师王全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的九合一选举选出的新任县市长12月25日在台湾各地举行就职仪式，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内的六都市长宣誓就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已经成为台湾地方政府政治中的关键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九合一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选连任，他在25号率领台北市政府宣誓就职。柯文哲的就职典礼采取一切从简的作风，个人就职过程只用了不到5分钟，全部仪式时间不到半小时完成。柯文哲一边全力拼市政，另一方面是否会角逐2020总统宝座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无党籍的柯文哲是否会全面争取民进党绿营支持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柯文哲团队25号公布的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团队中包含了台湾世代智库副执行长民进党的陈冠廷，而陈冠廷的父亲也是民进党重量级立委陈明文，绿营色彩浓厚。另外，台北市新任都市发展局和地政局的局长分别由民进党籍的台中市长林佳龙团队中的黄景茂和张志祥担任，外界猜测这可能是白绿合作的第一步。另外，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刘益廷最近证实，柯文哲预定明年春季将前往美国进行参访，外界估计应该是在明年3月。高雄新任市长韩国瑜25号的就职典礼可谓是大阵仗，韩国瑜和妻子李佳芬乘船抵达高雄爱河河畔边的就职典礼现场，他的致辞以诗人余光中的《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开场，而且在中文演讲后还以英文致辞。韩国瑜说：
所以货卖得出去，人跟钱进得来，让高雄发大财，让我们一面建设高雄，一面要还债务，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中国有官方色彩的《环球时报》前一天刊登的一篇对韩国瑜的专访，引述韩国瑜的话说，未来两岸关系政策发展方向是民进党中央跟着地方走。《环球时报》还说，韩国瑜强调自己能带着蔡政府的政策，顺着民意指向发展。针对韩国瑜的说法，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黄杰认为，台湾与对岸交流不应该只谈经济不谈政治。黄杰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现在很明显我们在台湾发生很多人权的问题，很多不只是靠经济可以解决的，这么单纯的用经济两个字包装就可以解决，包括之前的吴宝春事件，他都一再的把这些希望回归经济，但是很明显我们没有办法只靠经济解决的时候，他可不可以站出来为台湾人民说话，为他自己的市民说话，这是我们对他的期待。
另外，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25号卸任新北市市长，他在上午宣布将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2020总统。朱立伦还表示不排除访问美国借鉴各地经验。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几天前举行的俄罗斯安全机构组建101周年的庆祝活动中，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公开向俄罗斯的特工们表达祝贺。拉脱维亚最近公布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显示，当地的东正教领袖长期为秘密警察工作。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俄罗斯安全机构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日益引起各方的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12月20日下令组建秘密警察， 这一天后来被当作克格勃的生日，今天被称为俄罗斯安全机构工作人员日。普京总统每年都要在这一天亲自参加庆祝纪念活动。上个星期四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一场大型音乐晚会上，普京祝贺俄罗斯安全机构成立10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同样加入了祝贺活动。在几天前所举行的俄罗斯安全机构组建101年的庆祝活动中，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公开向特工们表达祝贺。在新西伯利亚市当地最大的音乐厅所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东正教会新西伯利亚地区的负责人都主教吉宏发表演讲，祝福安全人员们的工作。他说，希望上帝能够保佑特工人员为俄罗斯服务在工作上取得成绩。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安全机构应该更多关注青少年中的极端主义活动。俄罗斯通常以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镇压批评普京的反对派活动。苏联时代，克格勃下设第五局，专门监视和迫害当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多年前又恢复了相似的机构，但目前改名为打击极端主义中心。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最近两年来所发动的反政府抗议示威中，有大量的青少年积极参加，因此都主教吉宏这次专门向安全机构提到了青少年的议题。吉宏的发言在社交网络上立刻引起关注讨论，一些网友说，东正教会已经成为安全机构的分支，如果真的有耶稣基督，肯定会把这样的神父赶出教会。政治学者莫洛佐夫说，类似发言和活动显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严重畸形化。他说，在俄罗斯东正教圣地位于北部拉多加湖中瓦拉阿姆岛上的东正教堂同样为特工们组织了庆祝活动，当地教堂的合唱团高歌祝福，合唱团领导人然后祝贺特工们节日快乐。莫罗佐夫说，类似活动对东正教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普京总统经常去瓦拉阿姆岛上的东正教堂朝拜，普京和他周围的那些克格勃出身的克里姆林高官都同东正教会关系非常密切。普京不久前还前去俄罗斯西部普斯科夫地区的一家著名的东正教修道院朝拜。当地的东正教领袖、普斯科夫教区都主教舍夫库诺夫被俄罗斯媒体称为普京的精神导师。与此同时，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拉脱维亚几天前所公布的前克格勃的档案显示，当地的东正教领袖、拉脱维亚和里加教区都主教库德里亚若夫早在80年代初就被克格勃招募，长期为秘密警察工作。这一发现震惊拉脱维亚社会，当地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讨论，那就是拉脱维亚是否也应该仿效乌克兰，让当地的东正教脱离莫斯科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组建拉脱维亚的自主东正教会。乌克兰几天前刚刚组建合并了不被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自主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与许多老一代的东正教高级神职员不同，新选出的年仅39岁的乌克兰东正教会领袖叶皮法尼都主教与莫斯科几乎没有联系，他在希腊完成了神学教育。许多乌克兰官员说，作为侵略乌克兰的国家，俄罗斯正利用忠于克里姆林宫的东正教会在乌克兰布设的庞大网络，利用教会本身的方便条件收集情报，同时更成为乌克兰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这是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组建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前乌克兰东正教会领袖、前基辅大牧首费拉列特过去曾任过，他也被克格勃招募过，当过县民。拉脱维亚的克格勃档案公布后，费拉列特再次表示，所有的东正教主教都同安全机构有联系，如果没有联系，他就不会成为一名主教。费拉列特说， 科格勃直接参与东正教主教的任命，每一位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都要经过安全部门的批准。如果哪一位主教说他同安全机构没有联系，那是在撒谎。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的俄国东正教几乎被布尔什维克全部赶尽杀绝，但二战爆发后，为了对抗外来的侵略，获取国际援助和增强国内的凝聚力，斯大林在1943年又重新组建了东正教会。稍后，专门管辖东正教会的苏共中央的一个部门全部划归并入后来的科格勃，因此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安全情报机构先天就有联系。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时，由于部分档案一度公开，许多俄罗斯媒体记者发现，东正教会中的许多人都曾经为科格勃工作。在某些俄罗斯媒体和社交网络上，至今时常能提到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也是科格勃的线民。俄罗斯前媒体人，目前是博客作家的马里金说，他对一些档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曾经长期负责东正教外交事务的基里尔大牧首早在70年代就被科格勃招募，他的化名是米哈伊洛夫。熟悉宗教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这些活动无疑将导致俄罗斯东正教将陷入严重的危机中。尼克里斯基说，问题确实存在，或是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以及其他主教和神父参与安全机构军方的活动，为俄罗斯的导弹和新式武器举行祝福仪式，或是将面临教会内部的不满和反对情绪的增长。尼克里斯基说，教会中的一些普通神职人员有时不得不违背良心服务官方，这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痛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过去一年，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世界观和国家安全问题冲突不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2018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很简单：要么进一步开放经济，要么面临经济增长的迅速减缓。中国表示希望进行改革，但是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步伐。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传达的信息，但他也发出了警示：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没人能够确定90天的时间是否能够确保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而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一年，房地产、零售业和汽车市场开始衰退，股市跌幅超过20%，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失业率，中国开始依靠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但是中国经济问题分析人士甘思德说，寻找契机并不一定需要补贴、高科技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法术。
我想问题关键并不是政府是否会踩油门，而是他们是否愿意尝试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使得机器更有效的运转。这要求减少对私营企业、外国公司以及目前不开放的领域投资的市场的限制。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使得复杂的贸易争端更加错综迷离。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然而贸易战显然不仅仅关乎贸易。甘斯德说，这还涉及到奠定美中两国关系基石的理念，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开放市场。
我想美国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中国在商业层面和平互动，但同时又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平衡点。我不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认为算了，我们无法与这些人交往，我们得离婚，这会导致第二次冷战。
他还说，截至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如何回应。未来商业和政府层面的不确定性仍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张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